要讨论要讲些什么？
讲训犬师啊，讲训犬师啊。
你要补一下脉络吗？
哦，就是上个礼拜，我和 Sylvie 还有一些朋友就开了读书会。可是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就讲一讲就讲到将训犬师这件事。
但不晓得在什么 moment， 就是不知道讲到，因为每本书其实跟那个没有关联性。
对啊。
那训犬师它是韩国的一个节目。
你太爱他
了。因为我最近每天下班，前阵子最近几天比较忙，就是上前几个礼拜每天下班，因为好多集哦，然后就打开 YouTube， 然后我不是看那个原版，我是看那个
中国网友的剪辑版，
对，
就捞流量蹭声量的剪辑版，
那很烦，我就给他蹭，我就看，然后。就一集看过一集，看过一集。
对啊，很好看。
就越看越觉得，妈呀，那个训犬师也太帅了吧！你看到他看的那个小狗的眼神吗？
温柔
的。就有爱心啊。
因为有，就看的时候突然想说，我希望变成你的狗这样子。
靠，我倒是没有。太扯了哦，我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我觉得他很帅，就是他很喜欢他做的事情，热爱他的工作，然后这是其一。要归纳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主人或什么样的狗，所以它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为了那个小狗好，然后是为了主人好，然后它的考量是全方位，就是如何让就是不同品种的小狗，它们可能有不同的习性，然后源自它们的血统或者是种族过去的那种习惯，它们可能过去在曾经的时代是很好的。比如说负责看家啦，负责会狩猎，但是这些特质可能在现代社会，当他们被人类驯化为一个所谓的伴侣犬的时候，它就是不能
发挥它原本的本性，
会比较危险。那要怎么样透过训练可以让他们就是既可以就是不用太违背他们的本性，又可以和在这个规范之下，在这个都市生活环境里面跟人类和平共处，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伴侣犬。那不只是狗狗要调整，同时人类它的主人，我喜欢他讲他的翻译是监护人，就是我不是你的主人，我只是一个监管的关系，
像
管理人，
像父母亲跟小孩的关系就是
监护人
。
然后他是这样讲，然后他们其实得调整。那甚至有些狗，他可能真的是。天生就是那种很像忠犬小八，然后他一生只认一个人，然后他的那种身体的习性吗？反正他其实没有办法生活在都市，他再怎样都不行，他就是必须一个人去那种很大的地方住，
跑来跑去啊，
对，然后你就得让他去，就是你可能真的得为他搬家，不能就是完全是要求他必须要适应人类社会。这样有违天性也不太合适。
我觉得，就跟你刚刚讲的有点关，就是你说他的那个眼神，看狗眼神很温柔，我觉得那是一种对，他不是把狗当成是一个所谓宠物，宠物就是有点物化的那种感觉，但是
对方当做独立的个体，
对，当做一个就是一个生命嘛，对啊，他是这样把一个当做一个独立的生命来看待，我觉得那种是看待。一个生命的一种眼神，很温柔的眼神。对，那我觉得就是他对待动物的那个态度，对待一个生命的那种态度，就反映在他的眼神上。这一点我是。
你在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有这样的反应？
看什么东西吧。
猫。
猫我会，对。
我记得曾经在你的
小孩
上看到有两个，就是你会去某个公园拍。两只猫
哦，
还在吗？
他们还活着，
还在。
对，
在同一个地方。
不同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大概在十年前吧，差不多快十年前了。
我记性真好。
对，然后在我家旁边康宁公园，然后那时候会有两只感情很好的野猫，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人类弃养的猫，然后。他们会一起坐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然后就是看路人走来走去，然后那路人也都很喜欢他们，就会去摸摸他，然后他们也不会怕生，就是会对路人就是
友善互动。
对，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觉得，哦，我竟然是被动物，被一只猫这样那么信任的人，我觉得能够被人信任或者被动物信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不见得那么容易去信任一个其他的人那种感觉，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可是因为他是那个算是被弃养的野猫嘛，我觉得应该是被弃养了，反正就是没人养的猫，然后所以那时候里长就是对他们觉得可能会破坏环境啊，或者是会带来什么传染病啊，就是对那个流浪猫是很不友善的。那就曾经有不好的传闻，就是说可能要被找动保人员抓走啊，干什么的。所以后来就有附近的一个居民就把他们认养，带回去
了，带回家了。
对，带回家养了。那我觉得能够被养也是很幸福啦，也是一种幸福的事。那只是说过了十年以后也会想说，那猫会不会就离开？因为我觉得猫的年纪其实也没有。
我知道狗大概判断人是乘以七，那猫多少你知道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看了那公园那两只猫，其实也是，我觉得应该有一点年纪了。
是啊。
对，所以我这时候最近我都会想说，他们是不是还在，是不是已经当天使去了？
你这人家神神。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因为是那两只猫常腻在一起嘛，我就叫他们显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他们就被认养。然后我前阵子才在那个东湖的那个网络 Facebook 的那个粉丝页，
我是东湖人。
对，然后问说大家还记得这两只猫吗？然后他们的主人就说他们还活着，还活得好好的。对，所以就
真好。东湖人真的是很有趣。你知道曾经有一间开在东湖的意大利面店吗？它叫雅思。
哦，我知道。
然后它里面有一只狗，好像是牧羊犬还是什么边牧吧。然后它是咖啡色边牧，因为边牧通常是黑白的。但它的黑是咖啡的。然后好像所有东湖人就是附近的居民都认识他，然后那只狗常常会趁着客人来的时候开门出去遛弯，然后就是你会看到我是东湖人上面就会有人问说有没有人看到那个谁谁谁，他名字我忘记了，因为我去过那间店两次而已，然后就会上面就开始有人接受，我刚刚在哪个路口看到他走过去，然后有人接着，就是他的路径就会被就是不同的居民给拼凑起来，然后老板就可以默默地循着那路径去把他的狗找回来，不是很可爱吗？
那个我家旁边有一间洗衣店，然后他们也有养一只黑狗，然后有一天那个就是那个天空打雷，下大雨打雷，砰，然后那狗被吓到就跑走了，然后大家那个东湖的人就开始在那边说这只狗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里去了，就是大家会互相抱
狗会很怕那声音，
对，因为他这个人就被那雷吓到了。
我家的狗也是，
你家狗也是。
我家狗之前还在的时候，每次打雷它就会躲到床底下，瑟瑟发抖，是真的瑟瑟发抖。然后它最讨厌是过年的时候，人都没有
放鞭炮，
它真的很怕那个声音，它就会躲到无处可躲，因为那个声音是到处都在。
像那个今天那个大地震嘛，然后我就看到几个家里有养狗的也是啊。
我看到都是猫哎、
欸，啊猫
是
吗？
就是猫的集合，就是还有人就是做成一个相簿，说这个把那地址标的老大，就是可能台北是哪里哪里，就是猫咪可能一晃就是就跑了，然后就看到一堆找猫的贴文。
啊，
我没有看到狗的。
我有看到狗的，可是那狗不是跑走，是在家里然后发抖，然后眼神涣散之类的。然后还
吓到，
对吓到，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笑，是一个主人带狗出去散步，然后就开始。遇到地震嘛，然后后来就把狗要带回家，然后结果发现家里那电梯停电，没有电梯。
他家二十楼吗？
对对对对，这很高楼。
真的假的？
然后就带狗往爬楼梯，然后狗爬到三楼不想爬了。
狗也会这种赖皮。
狗就觉得累了，不想爬了。
狗也会赖皮哦，好好笑哦。
然后奴才给我坐电梯。
但是奴才抱我。
奴才抱我。
啊，我说到狗，刚刚在讲江俊粉丝，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最近其实还有在追另外两个频道，其实都对岸的网红啊。这个是哈士奇。 他叫做嘻哈不不拆，他里面叫不拆，不拆家的那个拆，大拆爹，就是
拆爹，
就是他的主人，他爸爸就是走到哪就跟到哪，然后他的筋就是从这么小变到这么大。然后就往他身上扑，然后他爸可能在上头，我在洗漱，他都要背着他，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离开他。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待会传给你。
好啊，好啊。
你会想看吗？
可以啊，我会看啊。
强迫你收看。超可爱
的。你是猫派还是狗派？你狗派。
我是觉得猫也蛮可爱的啦，但是最近就是。非常长时间的接触了江训犬这个节目，
又变狗派
了。我曾经不喜欢某些品种的狗，因为我觉得，尤其是贵宾那是那种小只的，就是又小又爱叫。然后我每次看到小狗在叫，就觉得它不看自己的体型，笑死人了。你那边自己以为自己很凶，就是某些那种长相的狗，或那种就是超级小的，或是像吉娃娃的狗，我觉得不喜欢。但就喜欢那种大只的，然后最好是毛盖住眼睛，看不见太人笨那种。
你喜欢那种，那个有点萌萌的萌的感觉。
笨。
笨萌。呆萌。
但是自从看了又来了，自从看了张飞粉丝的节目之后呢，
你现在眼睛都是爱心。
我觉得每只狗都好可爱。然后那种之前没看过，都是那种我都会戏称说那可能脸撞到墙，就是那种斗牛犬吗？所以它的法斗，它的脸是扁的，它鼻子比较短，然后就是脸会皱成一团，所以我觉得它也蛮可爱的。我有时候觉得柯基腿太短了吧，就不成比例。
我现在喜欢的狗也是那种丑丑的狗，我喜欢丑丑的。
丑丑的。
对。
比如说呢？
就你刚刚讲那个斗牛啊，或者是就是脸会皱成一团的、啊，然后四肢肥短的、啊、之类的。
那种很少的。
然后肥肥的，然后壮壮、粗粗、壮壮的，然后这种，不是像一般的人可能会喜欢那一种
黄金猎犬、
哈士奇之类的。
哈士奇、拉布拉多。
对对对对对。
那个卫生纸广告那只。
对对对对。一般的人可能会喜欢那一种。
那我现在最喜欢的是那个德牧。德国牧羊犬就很像警犬，然后超帅耶。
然后。我朋友他之前养了一个，我朋友他妹妹他之前养了一个红贵宾，我觉得红贵宾是好 crazy 的一种狗。
哦，就是，对，
就是那种精神、
很躁郁，
很躁，对对对，就是那种很神经质，然后对什么都反应特别大。
所以真的那个品种或者是某些种族，真有它的基因背景。
好像是哎，对啊，然后就可是。后来那只红贵宾好像就是开始信任我，以后会跟躺在我怀中，然后跟我一起看电视，然后看一看它会放屁，超臭。
是假的。
对，可是就是代表它真的
放松，
很放松，很信任，很放松。对，我觉得那种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好吧。
我小时候其实是狗派。我小时候，我家里楼下一楼那边有的邻居有养一只白色狗，我们都叫小白。然后我都学校便当，我都会没有吃完，留一半给他吃。
但是你有问过他想不想吃那个吗？
他们会想吃啊，对啊。然后可是我不晓得，像不是说猫还狗不能吃那种咸的食物？
对，那可能便当就是调味太重。
对啊，对啊，对。
不然它过水，我不能加香料调味料。还有某些菜不能吃，像韭菜。
韭菜不能吃哦。是。
我是看那个频道上面是这样讲，但我不确定。
然后说什么巧克力不能吃？
哦，这个倒是有这件事。
真的有这件事吗？
好像有。我家以前的小狗也会想要偷吃
巧克力吗？
对，它什么都吃。
哦。
非常护食。
它不会。哦，是杂食，因为杂食随便什么都吃的关系。我想说狗会想要吃巧克力，
它可能不知道那是巧克力，就是放到嘴里也都是食物。
可是我长大以后，我小时候是狗派，我长大以后变猫派。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哇，我有一阵子不喜欢太黏人的动物。
你跟我的朋友讲一样。
对啊。
就是猫咪可能就是远远观察它，然后它也不会来理你。 然后就看着他，看着你，就是互不相关。
对，然后。
然后狗就是你得一直照顾他。
对，人猫也比较爱干净。妈。
妈。妈，他可能只是体味比较没有那么重吧。
就是，可是他会特地跑，就跑到例如说猫砂上面去上厕所。
他可能是习惯而已嘛。
习惯嘛。好好随便随便，
还要吵架。
对，然后反正有一阵子我就比较喜欢猫，我觉得那可能跟自己的性情转变有关。对，例如说我长大以后，我
变得比较冷漠，
比较不喜欢跟人家太黏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变得比较喜欢猫。
所以我算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固定会见面的朋友，真是与我荣焉，
也算了，
太荣幸了。
然后，可是像我最近，我又变成我现在是狗派，然后变猫派，现在变成一半一半，就是两个也都蛮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从喜欢狗、喜欢猫的来判断自己的生命状态。
可以更具体一点吗？
我已经具体了。
那喜欢狗是什么状态？
喜欢狗可能就是。会比较想要跟人家亲近，或黏一黏，对，然后会喜欢那种狗，好像很忠诚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一个玩伴，一个伴，然后它陪着你。
找男朋友不如养条狗。
会把男朋友当狗的。
狗可能真的是更加的那个，
更加的
适合作为伴侣。
女朋友不如养猫的，
可以哦，
可以哦，
养哦。
可是我其实我很小就很想要养狗或养猫，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因为我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可能比我短。
对
啊，我就觉得要送走他们。
接受他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一想到就觉得好难过，就宁可不要养。对啊。
可是你没有拥有过，怎么会体会到？那个，对不对？生命不就是一场体验的旅程吗？我都来了毒鸡汤。
毒鸡汤，毒鸡汤。
你为什么就说我毒鸡汤？为什么就看那些所谓的心灵作家写的那些有的没的？就是
我没有看那些心灵作家写的。
批判你。
批判。
你大小眼。
没有啦，我只是不喜欢太。
太正向。
太正向。
那我真的心情很好。所以无法阻止我真相。
好，你今天心情不
错。因为明天放假。
放假。
太开心了吧。可以连休四天耶，怎么会这样？
四天吗？今天礼拜三。
礼拜三、啊。
四五六日耶、
啊、
真的。然后放完四天以后再过几天你就要离职了。
对，我要再休假。而且基本上在我离开就是决定离开那一刻起。
对。
就是其实人都在，但是身心不在。
嗯，
灵魂也不在，但我事情都做完了，今天在处理一些交接的东西。对啊。
有找到新的接替的人了吗？
还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好找。
是啊。
对。
不会啊，文科很缺工作，你要随便找应该都找到。理论上啊，我不晓得。
文科很缺工作呀。
对啊。
但我是此刻这个工作可能也不是文科生可以。可以，
一般文科生
应该是
说像你特别可爱的文科生，
这个倒是可以，就是纳入考量。你今天吃了什么？刚刚吃了什么吗？这样我会很害怕。
毒鸡汤，真相。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因为它是在一个科技产业里面，要去做一个不是那么 fashion 的产品。
嗯嗯嗯。
对啊。
Fashion 是什么？又不能吃。
苹果手机啊，或者是比较面向一般大众市场，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些看得见的高科技数位产品，可是其他底下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里面。
嗯，
那我们只是一个环节。
这是犬派的工作，犬派、狗派的工作。
啊，这怎么区分？
就狗不会那么皮花、啊。
你看嘛，你承认你皮花了吧？
我是喜欢皮花的人。
真的、
哦？没有啦，没有，我不是。
猫有皮花吗？
猫感觉好像比较 fashion 啊。
你要论证一下吗？欠攻击。
欠攻击。猫狗大战又开始了。
你觉得小狗比较可爱，而且你看过训犬师，看过训猫师吗？
猫就不想被训练了。
哦。
猫忠于自我了。你看养猫都是被猫训练的，都是不训练。
也是哎、欸，哎、啊欸，说的也是。
对啊。
而且猫咪因为体型小，就是它的那个伤害你的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它咬你也没关系。
听说猫很任性，你一直不理它，它就咬你的电脑啊，刮你的电脑啊，把你的椅子刮得乱七八糟。
那我就把它嘴巴给粘起来。
对啊，所以猫也是说可爱是可爱，你惹到它也是很可怕。
惹到它也是很可怕呀。
对啊。好了，猫狗大战就到这里吧。
你怎么感觉非常的后继无力，还要叹这么一口气？要振奋啊！现在是光辉四月。
光辉四月，你的生日要到了。
毕竟昨天是愚人节，前天是愚人节。才刚过完愚人节，然后又要迎来了儿童节，我觉得四月就是个屁孩的。
哎，儿童节先，然后再清明节、子树节，
真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屁孩的岁的那个一个月份。
是屁孩月出生。
哎，今年好像没有什么人在搞什么愚人节的那种骗人的，是已经退流行了吗？还是我已经离开那个就是一般？
对，你年纪到了。
天哪！是这个原因吗？
对，
我想说，哎、欸，我都没有 follow 到愚人节怎么了耶？就是以前可能还会同事传那个很屁的，以为是那种是录音的那个 LINE 讯息，但其实是符号。
没有啊，就我最近看到在讲这件事，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岁数的人在。
差不多岁数吗？
对啊。
讲什么？
讲说没有人要骗我的，没有，然后也没想到要骗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有在玩的都是年轻人。
对啊，年轻人不是在那边假告白，那干嘛的？也是有。
可是确实觉得蛮无聊的。
对啊，所以我们年纪到了，开始觉得那种无聊。
我之前看到一个很扯的新闻，是黄明志。
哦。
假装自己死掉了。
我有看到什么 Netflix 要翻拍什么鸡排什么大伟英雄啊？
那应该是假的吧？
假的啊。
你真的没有人要骗我，我也同桌我没朋友了。
有没有开始有没有觉得失落？
原来是年纪到了。
年纪到了。
那现在就是在怎样的愚人节也抵挡不了我的光辉事业。
啊，是。
对。
好啦，生日快乐。
你闹出一个。
我们这集想要开放抖内，然后来
抖内，结果发现没有钱。
送生日礼物的啊。
可怜。
好吧，猫狗大战结束，拜拜。
而且硬是拖着你又多讲了一回。